奥本海默，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我认为是完成度最高、成就最高的作品。马丁·西克塞斯陷入到一种叙事的泥潭的这种感觉开始出来了。那么这部影片呢，让人觉得冗长和窒息。不获奖的话呢，对他不能算不公。各种各样花给他们施的肥是人的骨灰，这种对比太强烈。我觉得这是对大屠杀的一个最强烈、最令人震撼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这样的一种控诉。他能把一些观念性的东西、一些女性主义比较深层的，这种深层的不是所谓哲学或思辨意义上的，而更是一个感官意义上的一个东西，非常强烈的，同时非常轻松的、非常顽皮的去传递给了观众。这是真正意义的女性主义电影。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们是在奥斯卡结束的第一时间来录制的这期播客，也是请了王岩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奥斯卡。要不王岩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那大家好，我们这么快又连线了，非常高兴。这次奥斯卡应该说没有什么意外，但是也有不少聊点，很荣幸和电车能一起合作。
这届奥斯卡的话，就是今天11日的早上刚刚颁完，然后奥本海默13题七中拿到了7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以及摄影、剪辑、原创配乐，都是奥本海默的奖。也是在意料之中吧，因为在奥斯卡前哨战的很多奖项中也都是奥本海默一枝独秀吧，就是完全领跑整个颁奖季。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在开始之前可能想先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比较科普向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学院在颁了最佳影片之后，其实他给到的奖项是给到了制片人，而不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给到导演这一块，其实可以请王岩老师帮忙科普一下吧。
好莱坞呢，其实在这个他在片场的时代，也就是说他的黄金时代，其实呢一直是制片人是有绝对的权利的。那么制片人在这个整个片场这个时期呢，他实际上是控制着电影生产的所有的环节，包括剧本，包括演员，包括这个整个的调度。那么导演在当时呢，应该说是比较和这个制片人比起来，应该说是比较轻的那么位置。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现在来看，就是说最佳影片是应该归在这个制片的名下。那么后来为什么导演就是说具有了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看到这么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和那个法国电影的这个新浪潮那个电影手册，从巴赞一直到特里弗、戈达尔等等这几代这个电影人哈，他们这个一直首先是在舆论上鼓吹所谓的电影作者，那么在特别在他们的电影实践中，在整个新浪潮中，那么他们也做出了就是说作者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电影这个制作中的这个角色，其实作者应该有风格，而不是呢随着大的片场遵从制片人的所有的指令，完全按片场这个商业的逻辑去制作电影，把电影呢突出为一个艺术作品。其实呢是在60年代之后，慢慢的作者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其实这个美国是在比新浪潮比较晚的时候，特别是这个 Andrew Saris， 他作为一个电影的一个资深评论人，他在年轻时代的时候就把这个新浪潮作者理论介绍给美国的电影人和电影批评界。那么在这个之后，我们后来慢慢到70年代也出现了新好莱坞，那么作者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特别普遍的概念。制片呢，其实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财务总监的这样一个，主要是控制这个预算、制作支出等等哈。那么实际上慢慢的这个角色呢就开始发生变化。好莱坞这个学院这个体制呢，其实它既有这个不断的推出新的这个电影生态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延续 这个整个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传统，我觉得这是两个一个结合。
就还是回到这届奥斯卡吧，王毅老师也是刚看完这届奥斯卡，就是您的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就有没有什么比较意外的？
颁奖之前我也料到呢，应该这一期是没有悬念，可能历届奥斯卡中最没有悬念的一届奥斯卡，但不意味着这个作品不好，而是说这一次呢，大家的期待和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是相吻合的。我觉得很多电影像《奥本海默》却的的确确是这个名至实归。那么在这个一项一项颁奖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每一项颁奖好像我都事先有底稿，我都知道答案。然后那么他宣布出的名字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心中想说的这个。以前真的不是这种感觉，所以总会有意外。所以呢，这一次可能是最无悬念的一次，唯一有一点点觉得意外、意料之外，我是觉得就是说，芭比呢获得太少，只获了一个原创歌曲奖。那么，芭比实际上可圈可点，它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非常优秀，是一个某种意义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深入人心，那票房也特别高。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电影艺术和那个娱乐和大众的口味方方面面，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获奖有一点少，而且在这个奥斯卡颁奖之前的这一两个月过程中，其实电影厂和电影院大量的推什么呢？就是叫巴比海默，芭比这个电影和 Oppenheimer 这两个词搁在一起，就变成了那个巴比海默。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一个时段电影院里呢，同时放两部影片，芭比和奥本海默，效果特别好。其实呢，这就是说，在这个宣布结果之前，其实大家都会期待，奥本海默和这个芭比会获奖很多，但实际来说呢，芭比呢比较失落。
这两片子上的时候，就大家肯定就感觉今年奥斯卡可能就是，巴本海默在争天下的一个情况。但是到后来才发现，哎，其实芭比并不受学院这边重视，就是最后其实也才拿到了7项提名，而且，大家比较争议比较大的最佳导演没有给格雷塔·格韦格，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公愤。而这次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可怜的东西刚好也在前几天上线流媒体了，然后中国观众也能看到，因为也是一个大女主的片子，很多人就会跟芭比做一个对照，然后觉得这片子比起芭比来说，就是在女性主义这块表达是弱了很大的一截。但是我们看到奥斯卡这边把可怜的东西给了11项提名，而且在最后，可怜东西还拿到了4个奖项，她的女主、服装、艺术指导和妆发这4个奖，都是可以完全跟芭比去对照来竞争的，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学院那边把可怜的东西替换了芭比的这个位置，其实挺疑惑的，想问问看，老师，你觉得芭比为什么在这次没有那么受学院重视呢？她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怎样的一个改变吗？
首先我说呢，观众呢对这部电影刚一出来之后，观众的接受是极其热烈的，票房持续时间非常长。也就是说，一般电影那么几周会下线，那么这个大概是几个月不下线。而且呢，这个美国的电视台、美国的广播节目、播客节目都大量的讨论这个芭比。芭比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街谈巷议。因为很多的节目，像这个美国这个 NPR，这个 National Public Radio 哈，那么这个广播公司，它呢其实做了比较长的，就是和听众讨论，还有找专家去讨论这个芭比这部电影。当然，各种的观点都有，有爱有恨，但普遍来说呢，都几乎都是说，你不能忽视这部电影，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都不能忽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个现象级的电影， 那么可能呢，也就是说可能对那些比较严肃的电影人或者说电影批评家呢，他可能不够所谓的深度，不够这个所谓的这个复杂性和艺术性哈，因为它是一个用色彩和玩具世界的这些这种很符号性很表面的一些东西做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的和一个玩具的这样一个世界哈，基本上靠一些儿童喜欢的特别鲜艳的色彩整个勾勒的这样一个玩具世界，那么这个很可能会让一些怎么说老派的影人或者是观众会觉得没有那么那种大题材吧或严肃题材，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绝不是简单的一个玩具或者是那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小电影的，这部电影非常的厉害，一方面呢有那个就是大众所谓消费文化所追捧的东西，但另外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结合点，它能把一些观念性的东西，一些我觉得女性主义一些比较深层的，这种深层的不是所谓哲学或思辨意义上的，而更是一个感官意义上的一个东西，非常强烈的同时非常轻松的非常顽皮的去传递给了观众，我觉得应该说这是真正意义的女性主义电影，它具备了时尚性，具备了女性的这个许许多多的就是那种女性特殊的审美和情趣，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它一点都不俗气，它是时代的东西，它这里边容纳了就无论是消费无论是性别无论是政治意识，它都是把一些怎么说呢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放在一个非常轻松让人很舒服的方式来传递出来，而且呢我们可能不能用传统的艺术观去评价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是各种各样电影人的很精巧的一些技术能够把它组合完成，这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作品。
接下来还是想就回到奥本海默吧，奥本海默拿最佳影片肯定是实至名归的，这部片子你觉得他在拿到奥斯卡之后在影史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的转折或者提升？
这部影片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拿芭比和奥本海默哈，把它做一场放映两部影片，然后外边这个广告是芭比海默哈这样的一个广告，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组合，怎么说这个组合呢，它正好是芭比的另一集，那么为什么说它另一集呢，因为它的话题是一个所谓人类命运的极其重大的话题，关于人类的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历史呢是这个二战一个非常巨大和沉重的历史，还有这个大屠杀作为犹太人哈，就是犹太科学家在大屠杀之后在绝望之中找到去制止纳粹这个继续统治世界的这样一个拼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探索，它综合了一切所谓大话题的因素。那么我们要对比一下芭比，它是一个玩具的哈，所有的这个里边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个玩具人物，然后所有的那个生活呢都是玩具那个小孩玩具中的小的世界，完全是没有所谓这个历史纵深的，而这个呢整个它具有了一切纵深和深度和沉重，一个是轻一个是重，所以这两个可以说是电影的两极。那么另外呢诺兰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也是应该说用他的整个多年的电影经验，他已经逐渐积累到了这个炉火纯青的程度，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我认为是完成度最高成就最高的作品，如果你从他自己的作品相比较来说，而且呢你能看到就是他以前的作品实际在某种意义来说呢都在为这部电影在做准备，或者说呢他在实验，是然后他所实验的这些理念在这部电影中呢已经完成。那么我讲咱们最好的例子哈，就是说诺兰不讲那种平铺直叙线性的故事，那么他要讲呢 多线索、多层面、多空间，立体的而不是线性的，多线索的而不是单线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故事。这个复杂的故事它不是靠情节的戏剧性的复杂，或者说人物关系的复杂，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讲故事的机制，它基本上是塑造一个错综复杂的这样的情节。但是呢，诺兰其实你从那个 Inception 哈，盗梦空间，你就能看出来，他非常强烈的意识到，就是传统的叙事呢太单薄，你只是讲一个空间的，时间是，顺序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时间轴，空间是一个那个维度的空间的，那么人物是一个核心人物的，像这样的故事呢，它是不满足的。其实诺兰呢，他的那个potential， 他的那个潜力极大，那么他一直呢想探索呢电影这样一个叙事的媒介，他通过影像，通过这个声道，通过这个剪辑，他能把故事讲成一个多么复杂和多么立体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盗墓空间》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没有这部影片好，因为《盗墓空间》的人物呢单薄，他塑造出了极其这个多重的这个空间和时间，但是呢，人物和心理，特别是人物所面对的那种复杂性，思想的复杂性，在这个《盗墓空间》这样一个两个多小时这样影片中呢，他没表达出来。那么在这部三个小时的这个《奥本海默》中呢，我觉得他把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和这个历史所面临的和所意涵的非常多义的矛盾的和冲突的意义，他在三个小时之中非常明确的成熟的表达出来。那么我看这三个小时影片，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电影太满了。就是什么叫满呢？就是说他剪得很厉害，他把这个不同的事件几乎在很短的这个一个 sequence 这样一组镜头中，他就能表达非常多的历史的和这个多层面的信息。那么这样电影呢，往往会对这个一般观众形成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一般观众吃不下这么这个浓缩的这样的故事。但是呢，我觉得诺兰在这部影片中呢，他比讲那种浓缩故事的人呢又走出一步。他知道电影这个影像跟那个文字特别不一样，他有这个光和影和声音，那么他让光影声音强大的这种吸引力，又把这个极其沉重复杂和浓缩的故事呢让人接受起来呢，就是说愉悦的接受和让这个时间你感觉很快的过去，这是电影非常特殊的东西，和这个传统的文学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媒介。那么诺兰呢，实际呢，我觉得他在尝试冲破电影这个媒介，他或者说呢，他在尝试电影这个媒介他的潜力的潜在空间的极限在哪儿？我觉得这部影片是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叙事极限的影片，就是说在三个小时之中他讲了太多的内容，这么多的内容没让人觉得不可忍受，而是说呢，它有机的融为一体，而这个融为一体它不是通过对话这个戏剧性，而是通过光影声效多和剪辑，复杂的剪辑，多重的这个手段让这个故事成立。
这次他其实也拿了最佳剪辑嘛，所以感觉这剪辑上的认可还是有受到了一个重视吧。接下来其实也想提一个，其实也是差不多历史时间稍微往前一点的，就是《利益区域》这个片子。我觉得他拿到了最佳音响这个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奖吧，就觉得就这部片子的音效就不只是奥斯卡提名的这些片子，可能也是2023年 做的最好，而且真正是在用所有的音效去叙事的一个片子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奖给到李宇奇义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他也拿了最佳的国际影片。想请王岩老师聊一聊，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就他之前也拿到了戛纳的第二名嘛，就仅次于坠落的审判。
对，我也是特别同意，就是在宣布那个生肖这个奖的时候呢，在他说出来之前，我在嘴里边就是在一直在说，我说的 the zone of interest 应该是这个啊，结果是正式宣布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这部影片得，那真是这个奖就有问题了，因为最明智是归的的的确确就是这个绿区域这部影片呢。首先我的总体感觉啊，干净，非常干净。可以说呢，导演呢在某种意义来说是有洁癖。这个洁癖呢，我觉得不仅仅体现在整部电影的画面，还有呢电影的这个节奏，还有整个电影前景，也就是说在 mise en scène 这个整个的调度，银幕上调度，一切都按最极简最干净最流畅的方式来呈现。那么这个是我感觉，就是这是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内容呢，这对夫妇哈，这个德国军官这对夫妇和孩子，也是在极其干净和整洁，那种德国人中产阶级那个所这个执着的那种非常整洁那个有序的那种生活之中。而且这个电影的结尾的时候呢，那是大屠杀奥斯维辛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清理纪念馆，那里边都是死者的遗物，但是整个呢这部镜头呢是在刷洗地面，清理这些遗物，这些已经被烧掉的这个犹太人的遗物，一切都在刷的这个溜光水滑。这是一部极其洁净的一部电影，画面感觉非常的干净。但另外一点让你无法忍受的，就是这个画面的背后，声音、氛围、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灰掉在桌子上或者什么，这个然后在花园各种各样花给他们施的肥是人的骨灰，这种对比太强烈了。我觉得这是对大屠杀，犹太大屠杀的一个最强烈最令人震撼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这样的一种控诉。我觉得这个控诉太厉害了。可能我觉得这部影片大家看完之后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阿伦特所说的那个平庸的恶哈。那么我觉得平庸的恶呢，大家可能从文字的意义上去理解啊，那么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专业词汇去解释什么是平庸的恶。那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是用画面然后呢反着映衬的声音来体现这个平庸或日常。也就是说呢，德国军官的家庭每一天每一分钟他在呈现的是日常中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一切都是重复的有序的干净的最日常我们最司空见惯的平常的事物，但是背景的声音是枪声，死亡枪绝望的嘶喊声和这个命令囚徒殴打这个射杀囚徒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呢是什么呢？是不清晰的，是有非常远的距离的，是被整洁的前景干净的前景尽可能压抑的。整个这个压抑的冷酷是平庸的恶，是人的最大的恶。人可以杀掉数百万人，每一天作为他的平时的工作，而要维持一个最经典的最精致的中产的生活，只有一墙之隔，墙的另一面是焚尸炉，墙的这一面是花园客厅 和一尘不染地擦着这个军官的皮靴，让皮靴都可以找出人来。这种对比我觉得比那个把镜头架在这个像比如说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哈，就是说一车一车人往焚尸炉里送，然后在浴室里边，然后把所有的妇女儿童送到这个浴室，然后说大家开始洗浴，结果放出来毒气，所有人惨叫。可以这么说，在辛德勒之后，美丽人生之后，你已经不可能再拍摄影机直接面对毒气室的影片，就像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一样啊，这种影片你已经不可能再拍。那么我觉得这位导演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拍出了这样一部影片，一部最冷酷的、最残酷的奥斯维辛。你没见到任何人被杀。
就刚提到就是刚进那个点嘛，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看到一篇导演的访谈嘛，里面就说大家印象中的大屠杀电影可能都是比较脏脏的，然后稍微有一点年代感的那种的画面，但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就看起来是非常新的。他就说因为当时拍的是那个时候的当下，就是他们刚搬到那个地方，所以所有东西都是重新粉刷过的，所以他不可能看起来是那种脏乱的，他就应该是这样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地方。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片子可能也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吧，然后看完之后其实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思考它的很多，包括声音这个可能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了。有一个点可能是昨天我才想到，就觉得它特别厉害的点，就是关于红外摄像机的镜头下的那个小女孩嘛。就刚刚王岩老师说其实体现的更多是平庸之恶，在这种非常非常冷酷冷峻的画面之下，我觉得导演他不是说一定要去批判以这种平庸之恶来给他们找一个理由之类的，但是这个小女孩的出现就让我看到了所谓就是人性的光辉吧，就是一个很暖的一个画面，就是那种红外摄像机是你只能识别热成像的，它是有温度的物体才能在那个红外摄影机下呈现，然后你看得到其他画面下彩色的人们其实是很冷的，然而这个黑白的看似没有什么温度的画面里面其实才真正的蕴含了那个非常温暖的心。所以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是在冰冷的环境中的一个温暖的点吧。就很多人说它其实是反比如美丽人生或者是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就这个点的加入其实是跟那两部电影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美丽人生里面看得到父亲的角色其实是很大的鼓舞了观众的，而利益区域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小女孩的角色来达到这个鼓舞观众的效果。在这点上看，我可能觉得她跟之前的大屠杀电影是有类似的东西。刚好一个题外话，其实刚看那个沙丘二里面也用了这种红外摄影机，哎，感觉怎么忽然大家开始用这个东西了，然后也是在彩色里面忽然来一个黑白，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次其实大家直观的第一感受可能是觉得芭比是这届的最大遗珠嘛，就是连提名都很少，但从颁奖的结果来看的话，其实花月杀手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点吧，就是是有十项提名，就仅次于奥本海默和可怜的东西，最后一个奖都没有。看统计说这也是马丁斯科塞斯就奥斯卡历史上第三次实体零中，其实上一次其实也不远，就是他的上一部片子爱尔兰人也是实体零中。所以想听王岩老师聊聊这个片子，就他为什么在能获得十项提名的情况下最后却一个奖项都没有。
我首先觉得那个女演员哈，莉莉·格莱斯通演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不光是演得好，我觉得好的演员呢就跟那个这么说吧，跟那个间谍是正好相反的，那个间谍挑人的时候呢要找那些人最记不住最不起眼的人哈，最好你在街上谁都不会多看你一眼。那么谁演员不是，演员是在屏幕上可能你待了很短的时间，可能你只是一个群众演员或一个配角，但是呢 观众忘不了你。往往这样的演员就是一个新的演员，那个入行哈，从跑龙套慢慢到配角，然后一下脱颖而出，往往都是这样的演员。那么这个 Lily Gladstone 呢，恰恰是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他在这部影片中呢是让人忘不了的。你如果说你可能记不大清楚这部电影到底是，因为它情节还有电影的长度，它拖得挺长的，你可能记不太清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个形象你是忘不了的。所以呢，我觉得他演得很好，他应该获奖，但是没有。当然了，就是说你任何奖投票都是有那个任意性偶然性的哈，这个我们追求原因是没有答案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在这部影片中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出众，这是其一。那么我们再说这马丁西克塞斯作为作者，我觉得首先马丁西克塞斯是最像电影手册里所说的那个作者的那一类导演。因为其实我们看电影哈，有些电影我们会知道就是有这个作者的签字的哈，就是属于，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 signature 的。为什么说这个作者签字呢，就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他的风格，就好像他签了字一样。但是呢，其实大量的影片，你像那个好莱坞或欧洲都生产，每年生产大量的影片，其实大量的影片你不会知道是谁导演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早期的就是所谓的片场时代哈，其实那个导演无足轻重。因为什么呢，那个很多导演不是作者，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组织者，他没有很强的风格，他很高的依赖剧本和摄影和演员，他自己呢东西不多不强。但马丁西克塞斯绝对不是，马丁西克塞斯是一个特别作者的导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作品你可能喜欢你可能不喜欢，但是呢每一个作品你不用看 credit 电影的片头或片尾，你就能知道这是马丁西克塞斯的。我觉得这样的导演都是那种电影史上一定留名的导演。我是极喜欢马丁西克塞斯他的早期的作品，无论是，当然犯罪影片是最多的，当然他也拍过那个纯真年代啊，那跟犯罪影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完全不同的题材，但他仍然拍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一代人，斯皮尔伯格、马丁西克塞斯，整个他这一代人吧，库布里克可能算早一代了，那就是他这一代的，卢卡斯等等哈。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是最喜欢西克塞斯。我也看过他写的那个导演那个书哈，西克塞斯谈西克塞斯，我觉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呢，他年龄大了之后，我觉得像爱尔兰人我仍然觉得很好，因为他仍然是一个犯罪影片，而且他推向了极致，但是他的风格上已经出现了对自己明快轻松节奏非常的明确直接的那个东西哈，开始背离。他开始呢表达一种好像并不是他的风格的那种东西，也就是拖拉，要求挖掘人物的深度，要求展现事情的背后更深层的人的这个困境的东西。或者说呢，他的东西开始带上了哲学视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呢已经不很西克塞斯了。那么我觉得这部影片哈 Moonflowers 我就觉得是对他背离最多的一部影片，应该说他走下坡路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没能保持自己的明快，同时呢他在驾驭这一个节奏，一个比较慢的节奏，一个比较复杂和深刻的题材的时候呢，他的短板出来了，他的拖沓和过多的这个进入到细节又不能自拔，陷入到一种叙事的泥潭的这种感觉开始出来了。那么这部影片呢让人觉得冗长和窒息。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影片不获奖的话呢，对他不能算不公。但是Lily Gladstone 他应该获奖， 这个女演员应该获奖。
也想跟万源老师探讨一下，就是《花园杀手》的结局。因为他最后马林斯莱斯自己出来了一趟，然后说了一堆话。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挺反感他这样做的，就是我可能会联想到当年他拍《沉默》的时候，拍完之后还专门去给梵蒂冈的主教去看了一下这个片子，然后提意见啊什么的，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会冒犯到他们。回到《花园杀手》，我觉得，诶，他是不是前面那么多的镜头可能有一点稍微对印第安人不是很友好的表述，然后到最后需要导演自己来说一下，然后自证一下自己所谓的自证清白吧，然后当心得罪到印第安人那边。
对，他胆怯了，是的。
就感觉他是不是从老了之后就是这种顾虑变多了，然后担心晚节不保什么的。就王岩老师怎么看他那个结局的处理呢？
如果说从一部电影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电影的这个观念来说哈，这部电影我觉得基本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印第安的这段历史呢，好莱坞呢非常严肃地对待了这个黑人的历史，也有亚裔的历史。但是对于印第安历史呢，我觉得你看西部片是一个最要命的一个这个，咱不管这个类型其他方面怎么样哈，对印第安人来说那就完全是一个极其蔑视和种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印第安人完全就是拿就是一种对在电影中完全是一种非人的待遇，不把它当成严肃的或者说一个有文化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族群，而把当成神秘的原始的和有奇奇怪怪这个魔法的这样一个完全不严肃的这样的一种处理角色和处理这种人物的这种态度。那么显然呢，花月杀手这部影片呢，我觉得对印第安历史有一个真正意义的，我觉得真诚意义上的一个想严肃对待和追溯这段历史，他通过一些真实的事件，然后去严肃的去在屏幕上去呈现这段历史，包括白人和这个印第安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完全是一种脸谱化的关系。那么在这部电影中呢，这个白人和印第安人的这种复杂关系，包括白人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他们的利益驱动是什么，我觉得都是作为一个像一个论文那样的哈，一个非常严肃的方式去呈现。这是他我觉得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观念方面他的正确的地方。但是呢，也正是可能有了这个学术的这个包袱，有这个严肃历史的包袱，使得他呢，因为他处理那个虚构是他最厉害的东西，那个虚构就是那种故事性，那个咱们最说最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性啊，那个东西，那个是他最厉害的东西。可能这种严肃的历史可能得找奥利弗斯东啊，另外一种导演去处理，就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长项。
对，我看的时候其实看的前一半吧，我的期待其实可能就觉得他在用一个黑帮片的方法去拍这样一个严肃历史嘛，就我还挺期待他到这最后真的以黑帮片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但是我发现他到后面就胆怯了吧，感觉是，不然我觉得可能真的能像您说的回到一开始的那种轻快的斯科塞斯。其实另一个点就刚刚也提到了政治正确这一点嘛，然后其实刚忽然想起一个点啊，就是我看的时候看了一篇采访，然后看到说他对于原著的改编嘛，然后当时我看完我觉得啊，他应该拿个最佳改编剧本还挺好，但是连提名都没有。然后就说他原著其实是一个白人视角，就感觉如果以原著拍出来其实可能跟之前的七部片是没什么区别的，但他到《花月杀手》里面是完全转换了一个视角嘛，一开始是就是以印第安人自己的视角来拍，虽然那个白人警探最后也出现了，但是前面很大一部分已经给了印第安人这个种族一个去表达自己就是表现自己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就发现今年好像没有那么太政治正确，就是 比起往年就看提名名单来说的话，可能也有像紫色呀，包括像美国小说这样的片子，可能是稍微偏真正确就偏黑人的东西多一点。但是到了最后的获奖名单来看，虽然像最佳女配角是给了一个黑人，改编剧本也是给了美国小说这样一个黑人电影，但是这两个奖项就老实来说其实是实至名归的，就没有感觉到是那种真正确的因素在影响，就他确实是该拿这个奖项。所以今年看下来就感觉好像每个奖项都还挺实至名归的。就那您怎么看真正确这块的一个变化？
主要是2023年电影确实强，就是出现了不少真的优秀的影片。那么这些优秀的影片呢，其实一旦它变得无容置疑，像这个奥本海默哈，几乎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什么质疑，觉得他会输，大家都就会觉得他会拿很多的奖。像这样的影片呢，几乎就有很大共识的时候哈，就不像比较弱的某些年份，那么就是说其实哪部影片呢都不能服众，那么就可能呢挑呢就是政治更正确一点的影片，因为这就叫所谓的矬子中拔将军哈。那么这种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政治正确这个东西就它的因素就会起的比较大的权重，但是在这种就是强者如林的这么一个23年，其实呢好的影片呢可以说必然的就会脱颖而出。
如果对比前几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大家会提一个说是奥斯卡在亚裔转向嘛，就从寄生虫拿了奖之后，然后一堆的亚裔片子，今年其实也有一部吧，就过往人生这个片子也算是亚裔的，但是其实就是可能一点水花都没有。这一点上是不是也是符合您说的，比如前几年是比较小年呀，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寄生虫那一年哈，大家挺吃惊的，就是说呢奥斯卡从他那个开始设立了这个最佳外国影片奖，开始叫最佳外国影片奖，后来改成国际影片。那么之后就是说外语影片呢好像就有一个像强刚性规则，或者说像法律一样，那么外语影片是不能获最佳影片的。但是呢这个寄生虫哈，一部这个韩语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没有把它列入到这个外语影片或者说最佳国际影片之中哈。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当时的评论确实挺震惊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因为倒是那一年的的确确就是多元这个东西变得特别强劲，民主党也是特别强劲，这个倒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那么所以呢，以至于大家也不太就是较这个真儿哈，就是说因为大家好像觉得是一切规矩都可以破，那是那样一个时候。那么今年的话呢，其实有人曾经想过，就是说这个利益区域会不会获最佳影片。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没有奥本海默这样的好影片的话哈，那么如果他获最佳影片其实也不算破例，因为前面有一个寄生虫在之前这个已经破过例，所以呢应该说也不能算多么意外。但这次呢，就是说像芭比啊和这个奥本海默呀、花月杀手啊，其实这些影片都放在这儿，我觉得也就他也就变成了最佳这个外国影片。
对，说到就是外国影片这个点，今年还是挺意外的，就是有其实是有三部日本电影都入了提名，但最后有两部都获奖嘛，一个是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拿了最佳动画，然后山崎贵的那个哥斯拉减一拿了最佳视效。感觉其实可能是延续了驾驶我的车那年之后，然后日本电影忽然就在奥斯卡有了这样一个声响。奥斯卡其实对于就国际影片其实是不是就是会有这样的延续性，就是比如寄生虫拿奖之后对于韩国影片就会更重视。
我觉得确实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就是过去的最佳外国电影哈，你要看奥斯卡史哈，咱们看的这个一届一届奥斯卡史，几乎没有东亚电影，很多很多年都没有。 东亚电影确实是近十年左右时间才开始，几乎每一期都会一些，所以呢，这的的确确是在东亚电影呢权重上面哈，在这个包括那个东亚的演员，在这个奥斯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员队伍中，整个的一个剧组组成中，几乎每部电影无论是配角或者是小配角哈，都会有。我觉得亚裔在这个美国的电影工业中呢，明显的要比前那么就是说早期的那个好莱坞要这个影响力要大得多。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是最经典的哈，我们就看那个蒂芙尼的早餐，那是最最经典的，就是说一个日本的二楼的那个日本游客，他会找一个白人演员做那个浓重的化妆来演日本人。那么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对于亚裔这个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工业可以说与亚裔无关。后来呢，你就看我几乎你找各种各样的电影中你看不到纯白人的，黑人肯定有，亚裔基本都有，拉丁裔呢也都在穿插其中。那么这几乎就成了一个基本的配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另外一个，韩国电影在前些年极其强劲，我觉得这跟韩国移民比较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韩国的电影叙事如果配了字幕之后哈，的确跟美国观众接受度比较高。也就是说因为大家美国观众不愿意看配字幕的电影，但是呢前些年韩国电影呢其实票房还不错，在当然主要是东西两岸，不是中部也不是中西部，主要是东西两岸，因为东西两岸人口密集，所以呢票房也不错。但是呢韩国电影这些年就这几年吧，两三年我觉得它可能风头没有那么强劲了，只是感觉啊。
确实就是特别是去年吧，就是去年的韩国电影可能直到 就年末的时候才有一部首尔之春，说是就是口碑票房都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的，其他都没有太大的相势。不过可能24年又会恢复，也不好说。
对，它也可能慢慢的也可能会又会好起来，反正因为不可能年年都有 好影片。但是韩国电影非常强劲的势头我觉得是在前些年充分的展露出来了。它不这个韩流不仅仅冲击的是中国和这个亚洲国家，它也冲击了整个西方世界，这是非常真实的。
其实想跟老师再聊一个拿破仑这个片子，其实在国内口碑票房都非常不好，然后大家其实没有想到它可能居然还能在奥斯卡有三个提名，就反正当时我看提名名单的时候，哎，看到这个片子我还挺疑惑的，这片子不是口碑那么烂吗？为什么还能在奥斯卡有提名？
我在说这部影片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的感觉哈，你看这部电影的总体感觉是什么呢？
我总体感觉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在拍一个爱情片，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战争片。而且我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两年女性主义比较火吧，雷迪利斯科特的片子里面的女性角色其实占比就越来越大了，包括上一个那个最后的决斗里的朱迪莫菲吧，就大家其实对她的印象也很高，然后到了这部耶瑟芬的占比就更大了。
我先说一下这个感觉哈，就是说一方面呢，我记得我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预告片，大概提前几个月吧，有预告片出来，拿破仑，有一些片花。当时呢，我比较吃惊，我觉得呢，拿破仑呢，不应该再有人碰这个题材了，因为它第一呢，被拍透了，就是说这个拿破仑题材的电影呢拍得非常的多，而且呢经典到了当然比较差的影片也有，但是好的影片到了难以超越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拿破仑在奥斯特雷兹战役奥斯特雷兹 法国影片啊，六十年代的影片，像这个影片呢，就是说几乎到了难以超越的这个程度，对拿破仑的这个刻画和电影学的意义，还有一个历史学的意义，都几乎就是说，非常的宏大和完美。你再拍拿破仑，我在想哈，你在这个时代拍一个直男，你能拍什么？拍一个战神啊？那能拍什么？这也是他处这个题材的一个可能一个最大的败笔，最后他拍成了这样一个爱情影片。这个历史确实呢，他跟约瑟芬确实不同寻常，因为这个拿破仑有无数情妇啊，他跟约瑟芬确实不同寻常，这也不是捕风捉影。但是呢，这部电影呢，至少呢，没把拿破仑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拍成了一个脸谱式的拿破仑，他没有像奥本海默那样给出了一个让人觉得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这不是斯科特的水平，斯科特是可以拍很好影片的。所以呢，这部影片呢，我觉得评分低挺对的，那么不获奖也挺应该的，但斯科特这样一个巨牛的导演啊，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影片？